家好，欢迎来到正的天下，我是郑莱儿。今天呢，我又邀请到了联征法律事务所的主持律师黄威如黄律师。
大家好，我是黄律师。
今天请威如来啊，就是想要接着聊上一集，就是有提到就是说友善父母的议题嘛。
我们上一集提到的是离婚的事情嘛，对不对？
对对对。
那离婚以后，通常大家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小朋友，那小朋友未成年的时候，不管如何你们已经是父母了嘛，不会因为你们离婚而改变这个关系。那你们对这个孩子要怎么样维持你们的亲子关系，这个是我们要跟大家探讨的议题。
我想请威如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友善父母。
这个词光从定义上来看，大家就应该知道父母彼此之间要友善。好吧，
不能有敌意就对了。
对对 对, 对，那相对来说可能就是敌意，比较敌意或比较不友善的父母嘛。因为婚姻的破裂，其实双方真的很少还能够在彼此的关系中还很友善，那常常会把情绪带到孩子身上，可是这其实是不对的。所以孩子他可以拥有跟父或母和平相处，得到亲子关系的这个机会嘛，所以不应该因为你们的婚姻关系改变他。所以认为说就算离婚后你们彼此之间相处要友善，你们不可以跟孩子说对方的坏话，或者是阻挠对方来看他，或是
可是这好难哦，诋
毁别人。对啊，因为就是很难的事情才要标榜出来就是做不太到的事情都要特别讲。
其实我身边啊，单身然后自己带小孩的女性也不能讲蛮多啦，就是
非常多吧
就是不少啦。那我记得我之前有跟你提到，就是我身边目前看到为止只有一对是那一种可以帮忙带小孩，甚至去前夫家，然后让前夫可以比如说去应酬啊，或是去约会之类的。离婚的朋友里面我目前只有看到一对，就是
那孩子是跟他还是跟前夫住？
孩子跟前夫，然后女生的话就是平日好像会去找女儿一天，然后周末都是他在带小孩，
都是周末孩子跟他，但是平常就是跟前夫住。
对，
现在实务上大概也是85%吧，不太能够好好的相处对，所以友善父母真的比较难啦。那但是当法院在判孩子的亲权要归属在哪一方，我们讲的是未成年子女的亲权，那也就是一般民众会来跟我们讲说监护权是不是归我，但是监护权这个定义比较不精准了，我们是讲未成年子女的亲权。亲权这个亲是指亲子的亲，不是一般侵权行为侵害的那个，是指亲权。那亲权的部分，法院在审酌的时候，其实友善父母原则当时法院就会在判了，他会看哪一边比较不会去阻挠孩子跟对方相处的，那一边在友善父母原则这边会得到比较大的优势。但是这个毕竟就是一个原则，那法院可以衡量的基础非常的多。
我觉得你跟我讲说有很多评分的标准，
有很多点，对，这个其实只是一点，甚至因为有人说目前看一下法院参考这一点的并没有那么多法官啊，必须讲。但既然已经列在我们的法条里面了，这个还是其中一个点。那我身边的部分大概就是离过婚的客户 85%没有办法，真的很友善，甚至有弄到每次会面都要警察社工到现场。
有这么夸张哦？
对，因为他不让他看小孩，或者小孩不知道被他弄了怎么样，让他看到对方就一直哭不见。所以每次都要约在那个比如说社区大楼的大厅，然后警察要到场，社工师也要到场，律师也要到场。
他这么夸张
这样子的？对，有到这么不友善。那当然也有非常非常友善，友善到我觉得他们都是模范父母了。可能就你刚才讲的嘛，他可以一天他负责带孩子，然后让他的前配偶可以去跟他自己未来的新伴侣啊相处，这样子这个真的是已经做到，我觉得已经有点违反人性对对对对，但还是希望说既然是个原则，这个是一个目标，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渐渐达成。但是我知道人性真的不容易。
我就问威如说，哈，为什么友善父母要特别把它列出来？你跟我讲了一句名言
那名言就是说一旦会被列为原则就是一般人做不到的
这太难了吧，
所有事情只要被标榜出来就是大家做不到，才会教你们要，就是你像成功学嘛，就是大部分人做不到他才会被列出来。那如果今天每个人本来就是友善父母，其实法律根本也不用定，对不对？因为大家基本就是这样
。怎么你讲的这么有道理啊
这个就是经验累积下来是这样子。
那你刚刚有提到说像那个比较没有办法当友善父母的父亲跟母亲嘛，那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就是比如说给他们一些建议啊
你说他们彼此已经不友善。
对啊，因为你讲这个状况是在离婚后嘛，那他们婚已经离完了。那后续的问题就是小朋友的问题嘛。对，那你刚刚有说他们闹到律师都要到现场。
我觉得根本就是他们彼此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没有真的解套，那是一个情绪的延伸，孩子变成另一个战场。 可是这件事情如果你站到孩子立场，对他来讲父母之间关系跟他们应该没有关，他为什么要被你们卷入你们这个情绪的延伸里？那如果你说这个要有什么方法，因为我们人生下来一生都在修行，我们光对自己的情绪要怎么你很难去建议他们或什么，是不是？所以这个没有办法，也许我自己也在修行我的事情，每个人要管控自己的情绪。
我刚提到我身边那一对模范父母，他们已经结束婚姻关系大概7年左右了。我觉得会不会是因为时间比较久了，所以他们对彼此心中的一些比如说怨念啊不满的那一种情绪啦会渐渐的放下，所以我觉得可能时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对，可是刚离婚的前3年是奠定你们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为什么？
一定的啊，因为刚开始你分开，比如说你们的频率是怎么样常常见小孩，如果说你一开始就闹翻大家彼此都不见，那是不是越后面越不会见？所以我会认为前面的时间奠定这个关系是很重要的。
哦，你说前3年？
对对对，前3年你就要奠定个模式，可能是我跟孩子相处的频率啊或什么，然后让孩子知道说爸爸妈妈虽然分开，但是爸爸妈妈还是爱你的啊，你没有少去任何一方。可是真的会非常难，因为小孩如果跟某一方住，我跟你说小孩都很会看眼色。
哦，对对，真的真的，
他们其实也有点可怜，他必须顾到跟他住的这个人，
因为他也不想要当家庭
饼干、啊、因为他平常要被这个人管嘛。对，所以小孩子很会看脸色，那他势必他也会跟这边说哦，我没有想见那边或什么，可是其实这些都对孩子不好。
我觉得还是真的就是要好好修行啊。
啊，那个就是个人的功课。对，律师也没办法建议他们，那我们当然是会跟他们说尽量不要这样。嗯，对，那你们两个的事情已经就解了，你们没有婚姻关系了，但是大家真的很难，就是对他有各种怨恨，然后看到他，尤其孩子又长得像对方，是吧？
你懂呢、欸，因为
懂对不对？
男方看到孩子觉得孩子像女方，女方看到孩子觉得孩子像男方啊，就同一条生产线出来的、啊。
可是每次刚出生的时候，大家都是不是都说像我们家？
没有，好不好？
除非那个很明确。可是你看爷爷奶奶是不是都说哦，这个像我们家？外公外婆就会说像他们家。
我跟你讲，这在心理学上面叫做反射性。对，反射性的联想、就是从眼睛投射看到这个孩子，就反映了我们心里面的状态、就觉得烂刀的孙啊，当然就是谁来请烂刀的人
啊。对啊，那是为什么离婚了以后他又会像对方？这合理吗？不对吧，这同一个人嘛、对啊，所以我觉得都是自己的情绪在作怪啊。这样讲啦，光这个未成年子女的会面齁，有很多部分啊，情绪这个东西连律师工会都有在帮律师上课。
真的假的？
因为要教我们很多，其实很多是心理师的部分，因为很多都是情绪跟、对，情绪
智
商，因为法律问题没有很难。
我刚
刚在这个
所有的问题都是人的问题。
对对，所有的问题都是人的问题，所以我的意思说要从自己开始修行，除非你教他们去修行。
哎呦，我这就不容易啦，但是我觉得是有机会办到的。可能就是需要一点时间跟锻炼。对，因为这真的是遇到了才知道说哦，原来我需要去学习这方面的课题，以前不会想到嘛，谁会想结婚就是要来离
婚的、
啊、结
婚的时候不会想到要离婚。
对啊，离婚之后也没有想到说哦，原来育儿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没想到那么多，都是遇到才会开始慢慢去找一些资料啊，问朋友啊之类的。
而且其实离婚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又重组了新家庭的时候对原来这个孩子的影响。
哦，
对不对？假设他跟爸爸住，爸爸又再娶了后母，那边又生了新小孩，这孩子其实是蛮可怜的。
讲后母好难听，我们讲新妈妈、
继母对，我们讲的是法律的词。对啊对啊，其实是太多太多的问题了。
我突然想到，就是我一个朋友，就是他们夫妻已经分开4年了嘛。然后之前有提到，就是说他前夫也会传一些就是跟小孩相关的一些事情跟他讲，就说啊，小孩最近学习不好退步啊，啊，小孩最近叛逆啊，然后就是会有一些情绪勒索的字眼跟他讲，然后他也觉得很阿脏。
但是小孩是跟前夫住吧？
对，都跟前夫住，然后周末也是会去女方那边。哎，好像真的都是这样。
但是小孩叛逆这些事情，本来你们两个就算没离婚他也会遇到叛逆吧。
是，而且那个小孩我觉得也没有叛逆啊，感觉好像也还好啊。我觉得有可能是有时候我们跟小孩在沟通的时候不那么顺利，然后大人就会反射性的觉得说啊，这个就是叛逆。
哦，
对
哦，
或者小孩不想要回应之类的。
但我觉得这个东西跟有没有离婚都有机会遇到。那
对，
这还是你们之间
跟离婚没有
你们怎么之间沟通。对啊对 啊，不会说是因为是离婚的孩子那个孩子特别叛逆或什么。
哦，他就是传讯息就是情绪勒索，我朋友就说啊，他这么叛逆我只供养他到18岁。
所有法律上这个从今年元旦起就是只供养到18岁啦、
哦、
这个跟你嘴巴 对跟你嘴巴怎么讲都是没有差、哦、对，那只是一个情绪事情的话，那法律上的义务就是到18岁没有错，只是说大部分人现在如果念研究所啊大学啊什么，大部分父母还是会继续资助吧，
因为如果不资助的话，其实可以去申请那个助学贷款啊。
对啦，但是你想你的孩子如果从小你都是把他养得好好，你会让他大学去那种助学贷款吗？
不会啊，可是如果真的遇到一些就是比较不理智的那个父母的话，我觉得如果小孩很想要赶快独立的话，我觉得去申请助学贷款也是一个解决的方式。
那要这个孩子非常的独立，
我相信单亲家庭的小孩都比较
特别独立，
对，比较独立比较早熟啦。
这就是我刚才跟你讲孩子一直在看颜色
啊，对啦，
他知道他自己必须生存下来嘛，他在看颜色，所以他一定会顺着他住的那一边。对啊，然后像现在很多的时候父母我们有的时候是约定共同监护嘛，但是他会有个主要照顾者，所以一开始有的时候法院会认为友善父母的原则要实践，可能刚离婚的时候就算要会面还是希望主要照顾者也在场，尤其小孩在很幼儿的时候，
哦 baby 的时候就
对
了，
对对对，就是这样子的话，因为有一个他熟悉的人比较不会排斥。其实有点麻烦是大概我觉得小学左右小朋友很能表达意见，以后真的幼儿也就还好。
哦，对啦，
对，
就是说
幼儿也还好，
会那个会反驳之类的吗？
对对对，
会顶嘴的。
对，然后到15岁以前这个时间吧，因为15岁以后要随孩子的自由意愿嘛，他要不要跟哪一方见面，这个是他可以决定的。
所以是15岁以后不是18、
不是不是，18是成年，成年以后父母就没有对他有抚养义务了，那是成年。但是现在法院实务上通常都会定15或14岁，那个看每一个个案差不多，就14、15就国中二年级哦，他已经可以表达意见了。他可以说，比如说我没有想去见我妈妈，那你不可以说，因为我们当时约了每个礼拜六一定要见，就一定要见。所以现在都会加一条，这个说几岁以后尊重未成年子女的自由意愿。
所以这个是在协议书上面，
在协议书上面会写。那如果你们是判决离婚的话，判决离婚会有一个附表，未成年子女的交往会面的条件里面也会写这条。
那假设他不是判决离婚的话，他是合意离婚的话，
那尽量要把这个写清楚。
哦，
对啊，我们最怕的时候就是离婚的时候都觉得没事，没写清楚，
结果没写都有事啊。
对对，那一个很大的问题就会说，哎，我觉得我跟我前夫好聚好散啊，我们对孩子感觉都是很友善的，应该不用写吧？
都是感觉，都是觉得啊。
对对对啊，等到发生事情的时候就什么都没写嘛。我觉得如果信任对方或是彼此建在一个互信的基础上，那写下来又何妨呢？但是大家都走另外一条路，都认为说反正我觉得应该他不会怎么样吧。
哦，
对，那如果到后发生事情你还要再去法院再提诉讼吗？
因为其实没有写啊，我觉得大部分的原因就是不知道会遇到，或是说你看我刚刚也不晓得说，
我非常自信自己不会遇到。
对，应该说不知道，像你刚刚提到15岁，我也是现在才知道。我一直以为是18，
你孩子几岁？
14啊，哎，15了，没有，现在2023年了，15了，15岁了，好可怕哦。
14、15啦，因为法院每件案子不太一样，大约是14、15，然后有一些会写到16。但是因为现在18就要，我觉得这个年龄可能会往下一点，因为小朋友真的比较早熟。
所以意思是说他满15岁之后，假设他觉得跟爸爸住不开心，他也可以。
不是不是，他跟爸爸住开不开心不是一个，通常都是指说要不要见那个另外那一方。
要不要见他的决定
权就对了。住哪一方一定是被约定好了。
哦，对 OK OK。哦，原来是见面会面的问题。
会面的问题。
像好像简语会面。
如果是我们律师去看犯人，那叫律见啊，律师接见嘛。对，那如果是你们一般人，应该是会见吧？会见犯人，会面比较是
会面啦，
会面是正常人。对，这个每个词都不一样。会客，会客是指开会见客嘛，对不对？那接客又是另外一个意思，就不讲，
因为十点
对对对，那个又是另外一个议题。对，
那我想要聊一下就是离婚谈判法。因为我们之前读书会有念一本谈判学嘛，哈佛商学院谈判学，它里面有下一句注解，就是很棒，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他说所谓最好的谈判结果，就是双方都不满意，但是可以接受，这是最完美的谈判结果。
对，
我相信你们应该很有感触吧。
对，但我们的更进阶版就是以律师来讲，我们如果去谈调解或和解，最棒的结果就是双方都以为自己赢了。
哦，对，我觉得这个更高招。可是你知道我们不是律师出身的吗？
哦，对了，你们只要觉得不满意但我可以接受就可以，但是现在应该是想办法让你的客户觉得哦，我们赢了。
怎么样做啊？
就跟他分析啊，分析各种利害关系嘛。如果只要让他觉得赢了，双方都赢了，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谈判结果。
哦，
因为你赢的人就不会去跟对方计较，你就会
心情上会比较好。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最完美结果就是双方都觉得自己赢了。
哦，
但是因为真正的胜负这件事，没有一个人是神，没有人知道到底怎么样叫做胜跟负。
嗯，
对，所以我觉得只要在心情上自己觉得自己赢了，这件事情很重要。那当然你不要你输了很多的还自己，那你就太阿 Q 了嘛，你不能自己一直安慰自己说哎，我赢了。那不是
好啊。哎，那你有这种例子可以举一下的吗？
有啊，我们去年基本上每一件这样调的客户都觉得自己是赢的。
这还假，怎么厉害啊？
没有啊，因为我觉得你可以跟他分析。有的时候
你刚讲的是有出庭的还是没出庭的？
有出庭的，我们讲的是有出庭。那如果是协商的部分，因为协商的话，我觉得没有进法院的时候大家对胜负的那个概念没那么重。 你懂吗？因为我没有进法院嘛，我会觉得说我们只是私下谈判。那比如说有人求我只想快点离婚，有人说我就是要小孩，那只要一方能够离婚，一方有拿到小孩，两方都觉得自己赢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协商是简单的。对，但是在法院的时候会比较细节啊，调解啊什么的。比如说大家可能会针对每一项，比如说小孩的抚养费要多少，小孩到底是归谁，或者是夫妻财产要怎么给，那针对每一项大家就会有那种胜负的概念。
因为就是你就在拼点数嘛，对不对？
对，有点是，对啊，就是比如 7-11 几点，我每次都讲说是 7-11 几点嘛，所以你要怎么样让自己客户这边觉得说，哦，我们其实点数蛮多的了，可以了我们这样 OK。 嗯，所以你说有没有特别确定的案例啊？有一件就是对方女方那边他们觉得拿到蛮多，不管是小孩抚养费或是什么，但其实我觉得以我们男方来讲
还可以给更多的，对。
欸，他应该还有蛮多的，但是这样子就这样，这样子我们话只能讲到这里。对，所以女方那边当然会觉得他们 OK 了，他们会觉得赢了，因为表面上看起来是他拿到一笔嘛，但是以男方来讲他少给了很多。
可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应该是说有一方要让步啦，就总不能可能两方都要争到最后，就是我一定要拿到全额，或是我一定要争到我最高的福利之类的。
对，因为以我们调解来讲就是两方都要让步，在法院上的那个定义啊，和解就是双方都要让步，因为只要有一方不让步，那就等法院判就好了，何必我们来和解干嘛？和解就是双方都要让步，但是让步的大跟小就会决定你那个胜负的感觉嘛，心情是不一样的。
所以刚是提到心情上过不去，
心情上过不去就是最大的点，
就是可能也许他觉得小孩抚养权拿不到，或是说他跟小孩疏离了，或者说钱的部分他少拿了，他觉得委屈了。
有人觉得抚养权拿不到他就输，对，比如说妈妈非常在意孩子，他就会觉得小孩他没争到他就输。那有一种是根本没有想要争小孩，他只是想赢对方。
懂，
你懂吗？我不是真的想要多想跟孩子，我就是觉得我什么都要跟你抢。那你就要知道你回归原点是你跟这个人你心情还没过去，
一定的啊。那个在 ING 好不好？
对啊，那为什么孩子要变成这个物品呢？
我觉得这个是人性，你知道
怎么克莱尔都一直借着别人的话题我是人性没错，可是那比如说你抢了小孩，那你不能什么都要啊。
对啦，就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啦。
对啊，孩子也都是你，然后你又要对方净身出户，全部钱都归你，这
不可能
啦。对啊，这合理吗？
可是其实我之前呢、几个朋友会来问，我就会来跟朋友聊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是 maybe 当下心情很乱或是不晓得怎么办的时候，然后他就可能也许小孩他也要啊，钱也不想分啊。
对，很多人都是非常贪心，
就是那个 moment 一定是这样。然后我就跟他说，那你要好好想清楚，你如果只能要一个，你要什么最想要的。
我们也都会每次叫客户说，你先排除你的优先顺序。
有啊，他就是我那朋友就有排优先顺序，他说那我要钱啊，因为他说他自己带两个小孩太辛苦，他是女生嘛。然后我说好啊，然后呢你要怎么做，然后讲一讲又牵扯到小孩，
对吧？
对啊，那我就说我听不懂在讲什么，我说你要不要回去好好想一下，我觉得他那个 moment 心情还是很乱，我说先好好把自己照顾好，然后再来处理这件事情。对啊，因为我觉得在那个当下除了情绪不稳定之外，因为他可能也吃不好睡不好，我看他瘦快10公斤有。对啊，
那他已经先得到一个好处了
啊，先瘦吗？
先瘦10公斤我跟你讲，如果那些客户来的话，他讲话是这样子，就是什么都要，或者他还搞不清楚的时候，我甚至会回去问他说，你先去想你有没有离婚。你根本是连前面的门槛都还没决定好，对，那你后面想那些条件，那你可能根本就没有想离婚。
你
就会请他回去思考
一下，就退货就可以了。
退货对对对对，我们的客户每次都是被我退货好几次，
真的耶。
可是当他们如果第二次第三次来的时候，就信心非常坚决了嘛，而且他们也都会自己把优先顺序排好了，就是说我就是要孩子，对，然后也有些是说我就是夫妻财产要拿到，孩子可以让他。
可是我们刚今天不是在讲友善父母吗？
我们在讲离婚后育儿嘛，所以
育儿，
对，但也要前提要能够先离婚才有后面的事情。
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又是另外一对，就是他也是结婚后就是没有在上班了，
是，
然后他前夫非常有钱，可是他一毛拿不到，因为富人节税很厉害嘛，变成他就是没有经济能力。刚查了一下，我发现竟然有育儿津贴这种东西。
可是他有一个
排付条款，对不对？
政府申请的条件，对不对？
对啊，
对啊，所以大家不要只看到津贴，要先去看一下你能不能拿到了。
他有说什么缴税税率急剧超过20%就不能申请，
所以很多人没办法。
20%其实很多，就真的是富人。
哦，身边有好多朋友正好很可怜，他们就是那种刚过20%，但他们也没有真的多到那么多，然后就会既被排富，也不是真的有钱到那个状态。
可是我记得印象中20%差不多年薪在250万左右，
是一个家庭吗？还是那个人本人？
我讲的是整个 total 的，
整个 total
对，
哦，
经济收入
差不多。
对啊，差不多200到250左右就是缴20%了。
对，但是你要想，如果今天是台北市的双薪夫妻，然后小孩一定一路念的书啊，念的安亲班、补习班、才艺班，都不是这个钱。其实250并不多，
欸，对，因为其实那个12岁以下，如果你是念那个公立的，然后你还要去安亲班或是补习，一个月差不多真的就要1万块，1万多，至少1万多。
对啊，那你看再去上一些别的，所以这个钱应该这样讲，刚过20%的人会觉得他们也没有到很富，但他们又被排富。但他们如果要在台北市生存，小孩要过得好，也就是很难，蛮辛苦的一个集聚吧。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离婚可以申请育儿津贴，
但就是要符合那个啊，
那个条件
嘛，离婚不离婚没有关系吧？应该本来就有一些育儿津贴，只是说离婚的时候，因为只剩一方可能主要在照顾或是监护，他的那个财产经济收入会变少嘛，就不是当时用两个人算，所以可能那个条件要大家要再看一下。
哦，
但克莱尔提醒了大家，你们
对可以
去
查一
下，
就是
每个
县市
政
府一样，
对 对,
对, 对，就台北有台北的，然后高雄有高雄的。
但我觉得条件一定不是这么容易拿到，
应该说条件不会差太多，但是基本上应该都排富的啦，
对，排富，他因为他本来就是社会福利嘛，
啊，对，这算社
福的，这是社会福利啊，
对
对啊，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也感谢克莱尔告诉我们这个讯息。有这个需求的人，大家可以自己去查询，自己去确认一下。
对，而且2到4岁那种幼儿还有特别津贴，就是大家有空可以上网查一下。
所以他就政府有补育儿津贴，
对，
然后幼儿有幼儿的
津贴，又有另外幼儿的，
然后以后就学有就学津贴，
对，没错，然后还有一些特别奖学金，对，但是应该都限低收入户啦。
而且奖学金应该都是要念书念到功课比较好的，是不是？
那个是另外一回事，
是不是？是不是？
对啊。
通常我们在离婚诉讼中，有的时候某一方会被对方申请家暴保护令。
哦，对对对，
对，他们会觉得说啊，那我之后离婚了以后，可是我身上有一个保护令，那我要怎么跟这个孩子见面？
嗯，
那主要是要先看那个保护令的内容，保护令都会有个主文，他都会写说，比如说限你离开对方或是孩子住家、学校、办公处所几公尺以外，如果你有被限定这个的话，那其实你的会面交往权利就会被限制，你其实就不能靠近，因为你靠近就违反了保护令。
哦，
保护令在前面。
嗯，
对，但是通常保护令都是设定1年或2年，所以你等于是这一年不能见孩子，之后又可以见。
那假设对方真的很想见孩子呢？
就是他们有讲说会同警方或是什么，但很麻烦啦，所以我们建议是尽量不要，因为通常会被请求家暴令的时候，双方夫妻本人已经是高度冲突性的父母，就是我们讲的绝对跟友善父母差很远的人，不然我不会特别去申请保护令嘛，保护令就会觉得你会危害我们。
可是假设有个状况，就是说男生打女生，然后女生申请保护令嘛，然后最后那个孩子是判给男方。
通常保护令以后，法院就不太会判给男方。
真的还假的？
因为怎么讲，就是保护令的意思是有点觉得你比较暴力性嘛，你的冲突性比较高，那在几点的部分他就扣了好几点。
哦，
这样讲比较不容易，所以你讲的那个过程，除非有别种证据证明，比如说他其他点都很强，然后法官认为这个保护令 OK， 他对孩子应该没事才有可能。
好，那你刚刚提的状况就是说我们是判决的部分，那假设是合意离婚的话呢，然后状况又是我刚刚讲的女方有拿到保护令，然后小孩子是留给男方的话，这种状况下女方要去探视小孩。
合意离婚的话，然后孩子留给男方，但被判保护令的人是男方，男方打女方，但是他们合意离婚又规定小孩约在男方那边，
对，
那对女方来讲，女方当然可以去看孩子啊，因为保护令又不是在他身上。
哦，
被判的人不能靠近啊。
哦，被判的人是身上有保护令，
被判的人不能靠近，对对对。
哦，
身上保护令是这个意思，是说我被判了一个保护令。
那假设他去有男方的地方看孩子，然后他如果又被暴力之类的话，也是有这种可能吧？
你是说当他去男方家里看孩子的时候，他又被男方在实施暴力？
对，
那就再报警啊，那还能怎么办呢？
啊，就只能这样哦。
当然了，所以通常这种时候你不会特别去男方家里看嘛，你会跟他约一个第三个处所见面吧，通常都是交付小孩后带去其他地方或带回你家，你为什么要待在人家家里？
哦，或者说可以约在公共场所嘛。
对对对，通常是会这样啦。
哦，
对，但是因为你那个逻辑蛮特别的，因为他如果被判了一个保护令，你们合意离婚，为什么你会把小孩留在他那边？你已经觉得这个爸爸是个暴力的人，然后
因为我有个朋友就是这种状况，但是他现在还没有决定。
哦，OK，
对
，OK， 那他既然还没决定，就是这个还没成为一个事实嘛？
对，
那他肯定是衡量说这个男方经济或是家庭环境什么什么都很适合小孩，小孩跟他会好。
经济是适合，但是 人的环境不太确定。
没办法，人要取舍啊，不可能都好啊。
哦，对啦，
但必须讲，有一些人极为少数哈，就是说我对妈妈暴力，但我对孩子很好。
哎，有。他说他的状况就这样，因为他都把气出在他身上。
好，那如果少掉了这个出气对象，会转到谁身上？
我觉得应该可能在孩子身上。
对，所以我会说会很怪，就是但也听过
很多，因为他没出口嘛，
就只是对妈妈不好，但对小孩好像还蛮好。
哦，
就比如说很多时候常常会有客户来问说啊，我现在吸毒是不是小孩子就不会判给他？不一定哦。
可是不是如果违反枪炮弹药之类的，
那个是枪炮弹，那个是太严重。我是说像吸毒什么这种东西，他只是吸毒，但他可能对孩子很好。
哦，懂懂，
你懂懂，
他
不见得说，你不要认为他做了一个什么，就有人说哦，我先生酒驾，对不对？然后是不是孩子就不会判给他？不是一定，
嗯，
哦，对啊，所以这个部分可能也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因为蛮多是判的时候会有保护令，通常判了个保护令，然后双方在合议离婚，大部分是不会归给那个暴力那边了，不会报给施暴者，
合议离婚也不会啊，
就是除非你讲的那个。因为你的逻辑会很怪，你既认为他暴力又要留给
他，因为我那个朋友是女生嘛，然后男方就有唠狠话说要离婚可以啊，孩子带走不会给钱，然后如果孩子要留下也可以。
哦，但是给不给钱对孩子抚养费就是法律规定他要给，这不是他可以撂狠话的啦。
对啊，
对啦，那只是说那他还是要继续走法律的途径啊，如果对方要这样，
就是他还在 ING 嘛。
那你也知道嘛，这种离婚过程是很漫长的，大家总是会有一段时间放狠话，
诶，对，
情绪勒索，
真的耶，
什么什么，然后可能要过一阵大家沉淀以后才能够真的走上法律，
就是才有办法就是谈出一个真的结果来啦。
对对对，然后每次大家也会开始就说什么、哦、孩子我都不要，那过一会怎么孩子又要了，因为这是一个很挣扎的过程吧。
对，我想你们应该很懂吧。
太懂了太懂了。都这样。
那你
所以前面讲的都不算，就是要到坐下来
moment,
签下来的东西才算。
对
对, 对，你在那边讲这些都是过程、
哦、
而且甚至今天我没签下来，可能他回去问了一个谁，
然后他又反悔了，对不对？
跟他朋友聊了一下天，那个朋友说你怎么可以把孩子留给他，哦，完蛋了，又改了。
所以就中间过程一定会反反复复，对不对？
反反复复。
那你们应该很煎熬吧。
对我们来讲还好，因为我们的逻辑就是你要最后告诉我你是什么
最后的决定嘛。
对对，那当然各种情况律师都会跟你分析啊，说这样是怎么样，这样是怎样怎么样，然后还有心理諮商的结果也会告诉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最后还是你到底你决定是什么。
嗯，
但因为我们很熟悉这个过程，所以他反反复复我们无所谓啊。
哦，你已经看多了啦。
对对，他们不反复的反而蛮奇妙的吧。
你会觉得
有人一来就坚决，
有人很冷静嘛，一来就很冷静嘛，
就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然后说那个黄律师就这个条件去帮我打官司。会吗？会有这种人吗？
通常不会，因为他讲的条件我都会跟他说你哪一个地方不合理。
哦，
不可能说他讲的条件就全部都顺着他嘛，我会跟他说你哪些条件不合理、哦、那你自己心里要有个缓冲，这里可能会被人家杀价。
你都没有遇过那种客户来的条件你都符合规定的吗？
不可能啊，我真的这样还需要律师吗？
哦，也是
耶。你是不是他们如果全都懂法律还来干嘛？
不是，我觉得应该是
没有
心情上过不去。
那我心情上过不去，这就是我们每次面对客户最常的问题，就是处理他们的心情啊。我就哦，情绪勒索这是基本的啦，大家都会勒索一下，然后放狠话。
哦，
然后再就是哭嘛，就这三部曲、
啊、那你们办公室卫生纸用量是不是超大？
哦，都是基本一定要用的。就是这三部曲嘛，然后一定会哭一下，然后再来就骂对方，然后最后就会有一些女生的话会有一种女性当自强的这个逻辑、
哦、
有人就说女生果然还是要靠自己的这样子、
嗯、
这个也是我们下一集可以讨论的部分。
哦，对、嗯、你是那个
女性
就职的。好，我们下一集再来聊这个好了。那今天讲那个友善父母的议题，我们应该要做个总结了嘛，对不对？
好，就是呢，大家要知道这个是孩子的权利，他可以与父母和平的相处啦，都应该得到这个亲子的关爱，所以不应该由你们两个之间的情绪延伸到他的身上。
嗯，
哦，会面交往是儿童的权利哦，不是你们两个人决定说是我要来见他不见他，是小朋友的权利。所以既然有了这样的原则，也会希望大家往这个路走啦。那这中间当然会有很多问题，比如说对方不让你见或是什么，但是这些你去找专业人士，他们都会告诉你，比如说我们可以约警察，可以找社工师，可以有各种方法来缓冲这个局面。但是必须说离婚后三年蛮重要的，如果这三年你就都一直不见小孩，其实孩子跟你只会疏远嘛，你不可能说什么哦，我等十年我自己沉淀好心情然后再回来。
十年太久了吧，太夸张了吧。
你刚才说你朋友七年后他们就比较和平了嘛？
对，他们这两年比较和平。
那我身边那个模范父母，他们第一个月就很和平了，人家这真的是模范、哦、所以我觉得就是要自己的修行、
哦、
又回到这个，对对对，所有情绪是你自己要控管的、
哦、啊，所以合作探视亲情延续才是就是离异父母送给小朋友最好的礼物。
应该说你的义务， 不能说是礼物、哦、
真的好
义务、哦、你本来就应该要对孩子保护他这样一个成长空间，你们两个当时把人家生下来了，孩子还来不及说好不好就被你们生下来了，所以你们本来就要养护他长大
哦，所以是义务耶、嗯、
是义务，
是
是义务，那只是说既然是义务就是很辛苦嘛，大家要努力才能达成。
好啦，那我们就是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如果要离婚的话，你要把离婚后怎么育儿的事情你也都想清楚再做，那如果你其实归根究底是你要不要离婚你都还没决定好，那先回来想你到底要不要这个婚姻，
要先想清楚的。
对对对，你不要很着急的就什么离婚后然后你也没想，对，那孩子怎么办，
所以孩子不能乱生，婚姻不能乱结。
那完了，那扯到最后那如果再扯到前面，当然就变成不婚，要倡导不婚。
难怪你到现在都还没结婚
哦，没有，我们很希望别人可以多结婚
好啊，那今天非常谢谢薇如律师到我们节目来，就是跟我们聊友善父母的议题，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边啦，大家拜拜
拜拜。